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好，这里是德国之声，欢迎您关注2014年1月18日我们为您带来的中文网络音频节目，我是任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关注步步推进周永康专案组调查高级官员，欧盟美国对伊利哈姆被拘深表关注，许志勇案将开庭，律师将沉默抗议，陨落的微博，上升的微信，法兰克福愿做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节目的最后是今天的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您关注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当局对十几名高级官员进行调查和约谈，这些人都同中国安全沙皇周永康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包括最高检察长曹建明，目前被关押在天津的一栋别墅中，与外界联系完全被切断。请听相关报道。
路透社1月17日援引三个不同的消息源报道，现年71岁的中国安全沙皇周永康可能成为自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被捕的最高级别官员。消息源透露，与周永康有密切关系的十几名部级、副部级高级官员，从去年起被中国当局展开调查和约谈。虽然这些调查和约谈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官员会被起诉，但此种围绕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调查前所未有，凸显习近平打击贪污的决心。早在2012年12月，习近平就曾警告，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源还表示，很多被中国当局质疑的官员并没有被拘留，但被限制出国。习近平下令于去年底成立的周永康案专案组，正在确定这些官员是否违反法律或者是党纪。中国高检最高检察长曹建明也是其中一员。去年10月17日，香港《东方日报》就曾援引消息人士称，曹建明虽然在正常工作，但已被中纪委约谈。在前一段长时间隐身之后，近期曹建明频频公开亮相活动，显示他已重获中共当局的信任。2014年1月2日，曹建明曾主持召开最高检党组会议，1月7日至8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高级别的会议出席者包括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政治局委员孟建柱等。曹建明也再度现身。1月8日，媒体报道曹建明在这次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的分组讨论中表态学习习近平的讲话精神，盘点此前已落马的周系人马，其中包括2012年底被双规调查的四川省省委副书记李春城，2013年6月23日被称为周永康心腹大秘的四川省文联副主席郭永祥落马，2013年9月2日周永康在石油系统的利益联盟者、原国资委主任、中石油董事长蒋杰敏因涉嫌贪污被调查。2013年12月20日，周一手提携的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被证实涉违法违纪。2013年12月29日，新华网报道，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周永康自2002年起成为中共政法委副书记，2007年起成为中共政法委书记，从而建立起庞大的国家安全系统，负责掌管警察部队、民用情报系统、武警部队和公安检查等司法部门。在他主政政法系统期间，维稳经费首超军费。中共看到政法系统权力过大，在2012年十八大后将政法委降级。在薄熙来落马后，频传周永康被调查的消息，但他又不时现身打破传言。周永康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是去年的10月初，他现身母校石油大学参加校庆活动。路透社也援引爆料人消息，周永康目前被关押在天津的一个秘密别墅里， 由中国精英部队38军的人员负责看守，他的保镖、秘书和司机皆被控制。消息源说，周和外界的联系完全被切断。周永康的妻子贾小叶、周和前妻所生的大儿子周斌都在被调查中。此前传出周斌在聘请律师的消息，而专案组也在调查去年对周斌签发逮捕令时向周斌通风报信者到底是谁。周的二儿子周涵则和周永康决裂，几个低级别的北京市政府官员以及官媒央视的几名女主播也牵涉到周永康案。但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对周永康一事尚未发表正式声明。习近平14日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表示，反腐形势依然严峻，必须用猛药解决。中共官媒《环球时报》1月16日引述法国看板杂志，预言2014年中共当局可能选择某个大老虎作为新一轮反腐突破。早在去年12月李东生落马时，新华社旗下的参考消息就称，这一场从去年12月初即开演、步步引向深入、环环相扣的打大老虎大戏已经进行到关键时刻。中国观察人士、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就官媒暗示大老虎一事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发表评论，
中国的媒体上终于报了外媒说要出来一个大老虎，他为什么会报这个东西啊？估计这个周有点在劫难逃的意思了，就是说这个事儿看来是有点板上钉钉了他才敢报。
路透社的报道中也指周案打破刑不上常委这一中共不成文的规则，但有可能带来风险，更加削弱公众对执政党的信心。去年了结的薄熙来案已经显现这一种危机。中国资深媒体人高宇早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也表示，周案唯一可能令中共高层担忧的是前常委涉贪腐会让执政层的形象继续坍塌。李大同也指，与胡温执政有明显区别的是，胡温因为和习近平出身的不同，和红色政权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亦没有情感纽带，就像被聘任的管家束手束脚。而习近平作为根正苗红的红色后代，具有天然的使命感，为维护中共红色江山的稳定，对于拿下周永康这样级别的官员，有一份超出胡温的底气。
习近平这种红二代有底气的是吧？他因此他敢干。
欧盟和美国官员周五敦促中国就警方拘留知名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一事作出解释，并且公布其下落。
美联社引述伊利哈木妻子古在努尔报道，本周三约30名警察将伊利哈木从家中带走，经过6个小时的搜查后，警方拿走了他的电脑、手机以及学生论文。中国外交部周四表示，伊利哈木涉嫌违法犯罪遭到刑事拘留。据德国之声获得的消息，古在努尔已正式聘请北京维权律师李方平担任伊利哈木辩护律师，而中国作家王立雄正发起要求中国当局无罪释放伊利哈木的联署活动。在中央民族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伊利哈木是中国大陆最敢于批评政府新疆政策的人士之一。美联社报道称，此次的查抄是近期针对伊利哈木最严重的报复行动。中国不断收紧对新疆地区的控制，该地区去年发生多起暴力冲突以及警方和其他政府机构遭到攻击的事件。中国官方媒体本月稍早前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下令各地政府加强新疆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并将其视为首要任务。欧盟驻中国大使艾德和周五呼吁中国政府澄清伊利哈木可能面临的指控，并且告知其家属他被拘留的地点。他在北京对记者表示，我已经敦促政府机构以符合中国法律的方式对待他，证实指控内容，通知家属其所在地点，如果无法证实指控，就应该将其释放。艾德和进一步表示，鉴于中国当局仍不断起诉公民维权人士，欧盟对于中国收紧人权感到关切。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萨基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对于有关伊利哈木遭到扣押深表关注，并敦促中国当局公布他的下落。声明指出，中国逮捕和拘留维权律师、互联网活跃分子、记者、宗教领袖和其他诉诸和平方式挑战中国政策和行动的人士，令人感到不安。北京尚未对外界的不断询问作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利哈木涉嫌违法犯罪，公安机关对其进行依法刑事拘留。自新疆2009年爆发民族冲突后，中国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压制维族活动人士，伊利哈木多次被禁止出行和软禁。虽然伊利哈木并未参与要求新疆独立，但是他对中国民族政策问题所发表的意见使他成为安全力量的关注目标。伊利哈木曾批评中国政府对近期新疆骚乱的强硬做法，并认为中国加强在新疆的安全力量、普遍的民族歧视和对宗教信仰及社会活动的限制，加剧了新疆民族间的不睦。伊利哈木的妻子古赞努尔以及友人担心，中国政府此次计划对伊利哈木采取更强烈的手段。他们认为，警方正通过扣伊利哈木物品及盘问其学生收集起诉证据。
北京一中院今日就许志勇案举行庭前会议，辩护律师张庆芳认为多个新公民运动案件应该并案审理，遭到检方和法院拒绝。许志勇和张庆芳皆表示将以沉默方式抗议不公正审判。
中国知名法学学者许志勇被羁押9个月后，一审开庭在即。1月17日上午9时30分，北京一中院举行了许志勇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庭前会议。法院告知下周三，即1月22日，将进行此案的公开审理。早前，北京检方和法院已将在京发生的一系列新公民运动案件拆分为7-8个案件，其中许志勇、王公权被起诉至北京一中院审理。律师丁家喜、民主人士赵长青和其他几位公民被起诉至海淀法院审理。据许志勇代理律师张庆芳向德国之声透露，律师就该案的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根据检方对许志勇起诉书的内容及中国两高规定，应该并案处理这一系列案件。北京一中院一度表示，为公正审理，建议检方和张庆芳再就管辖权异议协商。至北京时间下午17时，法院回复张庆芳仍坚持分案审理。现年41岁的许志勇为北大法学博士，中国邮电大学法学教师。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和另外两位博士滕彪、于江一起上书中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国当局废止收容遣送制度起到了推动作用。同年10月，三位博士发起成立非政府组织工盟。许志勇持续关注中国上访制度和揭露黑监狱。2009年，他被当局以偷税罪批捕，后被释放。后来，许志勇推动新公民运动。2013年7月16日，许志勇被北京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8月22日被正式批捕，去年底遭检方正式公诉。另外，参与新公民运动的中国企业家王公权、律师丁家喜、民主人士赵长青和公民李卫、王永红、孙寒慧、袁东、张宝成等人，也先后因参加教育平权以及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活动被拘留。今年1月13日，许志勇女儿出生。1月16日，工盟工作人员、许志勇的同事宋泽被限制自由多日后获释。张庆芳也向德国之声介绍。
首先法官就问辩方对这个案件的管辖问题有没有意见，我们就说了，说这个案件在管辖权上，在处理上是严重违法，因为根据起诉书指控，这不是一个个人犯罪，是共同犯罪案件。起诉书中指控的是许志勇伙同王公权、丁家喜、赵长青、李卫这么些人共同实施了这个利用教育平权在教育部门口和北京教委门口的这个聚众扰乱活动，包括这个和李刚、张宝成啊、马新立这些人利用财产公示的这个名义，在朝阳公园、中关村、西单广场 这些地方进行了这个聚众扰乱的这个破坏活动，它是一个共同犯罪。中国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就共同犯罪案件，如果说其中一个被害人应该由上级法院管辖的，其他的这个全案都由上级法院管辖合并审理，他们人为的把这个本来同一个案件进行了拆分，这样就产生了很严重的问题。
张庆芳认为，当局对一系列北京新公民运动案件分案审理，有可能是担忧有着良好民众基础和支持度的新公民运动再产生更大的影响，以及无法控制多位被控人士出现在同一庭审现场的局面。张庆芳也认为，如果不能并案审理，很多事实真相都在官方操控下无法查清。
他这么做的话，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首先没有办法查明事实真相，因为要认定徐振勇有罪，徐振勇在这个案件中起了什么作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其他的这个被告人，包括丁家喜、赵长青啊、王功权，利用他们的证言来证明。但是他们究竟说了什么，我们不在法庭上见到他们，我们作为律师没有机会去向他们发问，我就没有办法了解事实的真相，了解他们内心真正想表达什么。他在法庭上出示的只是说警察在他们的讯问室里边几个月以前做的笔录，但是警察做笔录就我们调查好多时候既不完整也不真实，存在很多的歪曲，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你同案的被告人不到庭，这对查明真相根本就不利的。
张庆芳无奈表示，面对无法并案审理的结果，中国法律上尚无救济渠道，北京一中院希望律师不要再坚持。他也告诉德国之声，最近一次和徐志勇在看守所会面时，他提出正式庭审时要和辩方证人对质，如果当局不允许，他将在法庭上保持沉默，而作为律师，他本人亦将在法庭上以沉默的方式抗议不公。
我们只能说徐振勇博士的这个态度非常明确，并且他提前也给法院表达了，如果说你的法庭的审理都不能保证公正，我就觉得这个我在法庭上辩护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他会保持沉默，在法庭上保持沉默。我们就说这个既然是许博士本人保持沉默，我们其实也没有一个正常的这个发挥辩护人能力的一个场所，所以呢我们也就是向法庭表示这个我们会保持沉默。
官方承诺许志勇案的庭审将向公众公开，但据张庆芳透露，许志勇一审的北京一中院23庭非常小，没有旁听座位，被告人家属也只有2个旁听名额，并且要提供亲属关系证明。他预计除官媒外，当局不会允许外媒进入报道。他也认为许志勇的卷宗有100多页，但只安排1天的庭审，完全是在走过场。
所以呢，我可以预料，就他也不会向媒体公开。像这种案件，100多份卷，你安排1天的庭审时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就是完全是走过场的一种安排。我没有能力让你放人，但是我有能力让你丢人。既然法庭不给我这个机会，我也一定把我了解的真相，那个完完整整的这个向社会公开。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去年中国微博用户数量大幅下降，比前年用户规模下跌了逾2780万。美联社援引观察人士指出，这与2013年中国政府的收紧网络控制不无关系。请听相关报道。
中国微博用户数量减少，正是中国当局严控微博敏感舆论，对发表帖子和回复发帖的内容进一步进行控制之时。北京政府的网络审查更为严厉，传统社交媒体的整体使用率明显减少。同时，以手机为基础的即时通讯服务越来越多地纳入社交媒体，他们也提供了与微博相仿的功能。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类似于推特的新浪微博2013年的用户规模约为 2.81 亿，比上一年减少了 9% 左右。报告指出，从网民的比例上来看，社交媒体的用户数量整体呈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2013年多功能即时通讯 程序用户的增长十分迅速。例如广受欢迎的移动即时通信服务微信，在去年增加了超过7860万个用户。观察人士指出，许多中国的网络用户都迁移成为了手机网民，特别是转为活跃在微信或者与其类似的信息共享平台。以微信为例，它允许用户在朋友圈子共享信息，或者是创建一个公共账号，其他人可以进行订阅，这相当于推特中的跟随者功能，而其优点还在于它并没有推特140字的长度限制。中国网络社交媒体用户，特别是微博用户数量在去年出现下降，与北京政府发起了严厉的打击所谓网络谣言、消极网络言论的活动不无关系。去年9月份，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司法解释，明确网络谣言刑事案件的定罪标准，同意诽谤虚假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可认定情节严重，可被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等。政府关闭了大量的微博账户，数十名微博用户因为散布谣言而遭到逮捕。观察家指出，北京政府发动这波严打的目的旨在扼杀对政府和执政的共产党的异议之声。根据美联社报道，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专职副主任任贤良同外国记者会谈时曾经表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网络环境是鱼龙混杂的话，现在网络空间的天空已经变得晴朗，因为我们打击了网络谣言。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还指出，2013年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群中约有 20% 的用户活跃度下降，尤其是那些具有较好教育背景和更高收入的人群变得更为沉默。
中国希望人民币成为继美元和欧元之后的全球通用货币，在朝着这一目标努力的进程中，中国正在编织人民币交易网络，德国为法兰克福擂鼓助阵。
据德国商报报道，德国新任外长施泰因迈尔在同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时，曾敦促将德国的法兰克福市作为人民币离岸交易的市场。法兰克福市所在的黑森州政府已经开始同中国央行和中国商业部就此进行谈判。根据欧洲央行和中国银行去年10月签署的一份协议，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将设在位于美英河畔的都市城市欧洲央行所在地法兰克福。根据欧洲央行与中国央行签订的协议，欧洲央行未来3年内确保合约420亿欧元的人民币交易总量。法兰克福金融学院的罗歇尔说，这将意味着在人民币流动资金过少的情况下，欧洲央行有可能进行干预，但是只有在投资规模较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人民币瓶颈。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的陶博说，德国企业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在法兰克福开设人民币账户，与中国的生意直接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他说，目前中德贸易的1/7已经用人民币结算，这也显示了中国日益崛起的市场力量。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能够使用自己的货币结算，当然会更加有利。目前除亚洲之外，只有在伦敦交易所才能在非实际交易的基础上购买人民币债券。中国问题专家陶博说，迄今伦敦已明显的强势融入全球资本运作。另外，在人民币离岸交易方面，迄今中国主要依赖香港，而且是在香港率先迈出了第一步。例如2007年，中国在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发行了第一批人民币债券，因此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可能会促使中国朝着伦敦的方向前进。勒歇尔认为，法兰克福和伦敦两个人民币离岸交易市场不一定非产生竞争。他认为，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交易市场，但是在企业债券以及包括商品和服务的国际支付往来方面，法兰克福则占优势。 此外，法兰克福还有欧洲最强大的国民经济德国作为后盾。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现在也成了德国最重要的商务伙伴之一。如果中国政府或者中国的企业今后能够在法兰克福发放债券进行融资，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德国公司将能够直接使用人民币在中国进行投资。至中国货币人民币能够完全自由买卖，挑战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时，道路还很漫长。陶波说，迄今中国对开放金融领域异常谨慎。他说，中国对市场的理解不一定与我们的看法相同，中国始终认为可以对市场进行控制。这一审慎的方针使得中国较少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持续的危机迫使北京中央政府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以摆脱对美国央行的依赖。美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使中国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幅度缩水。法兰克福金融学院的教授勒歇尔说，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最近一次党代会上决定进一步放松对货币的管制，加快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减少廉价出口，强化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从而降低人民币继续升值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继续尝试放开货币政策，允许使用人民币直接进行投资，而同时避免人民币受到投机性交易的影响。正是在这一点上，法兰克福能够提供其强项。金融专家勒希尔相信，在法兰克福开设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今年就能实现。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按农历计算，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的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本周度过109岁生日。柏林日报发表的一篇介绍性文字称他是一位巨人。周永光，江苏人，1906年1月13日出生，原名周耀平，本行经济学，却首先被视为中国现代当代最重要的语言学家之一。按公历计算，他今年是108岁，但从他本人到有关各界均坚称他今年是109岁。1月17日一期柏林日报在政治栏目上发表的一篇幽默短文这样介绍这位中国老人，周有光堪称巨人。不过这与他的实际身高无关，因为同大多数中国男性一样，他也算是个小个身材。然而这对他至于中国的意义，尤其是对于人民共和国语言科学的意义，未造成任何影响。尤其是外国人该向周老致谢，应该甚至向他鞠躬。若没有他那别出心裁的发明，借助拉丁字母再现漂亮的中国文字，生活会是另一种样子。若无这一技术，数字化通信本来也会十分不堪。一被称为汉字的中国文字符号将难以进入电脑和多功能手机。有报道说，周先生为实现符号转换花去了整整3年时间。周有光本来是经济学家，然而现在他首先被视为拼音之父。这些集中起来的语音是中国文字的替代符号。中共政权于1958年起实施这一符号系统，直到今天，它都给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生活带来了便利。这样的一个人理应受到敬重，尤其是他1906年问世，而且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现在依然精神矍铄。周称他是109岁。莫非这位语言学匠把所学的算术知识还给了老师？今年他该是108岁呀。然而在中国不是这么算的，因为依照老传统，中国人对年龄的计算有别于欧美人。婴儿一面世就算是1岁，数天后便算2岁。周先生坚称自己的岁数，并同意政府祝贺他109岁华诞。德国中国商会日前在柏林正式成立，根据中德双方代表在庆典仪式上的表态，商会的成立有助于促进这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贸易交往。 其中包括中方企业扩大在德国的投资活动。柏林日报政治栏目上的一篇署名文章对德中两国企业在投资上期间的不同表现进行了比较，并指出随着中国商会的成立，中国企业到目前为止在德投资问题的保守态度或许会有大的变化。一旦中国经理们提及德国，他们常常会哭笑不得。德国有着购买力强大的人口、勤奋的专业人才以及丰富的技术知识。可是中国企业要在高新国德国投资，许多企业对此望而却步。现在情况要改变了。本周四，德国中国商会在柏林正式成立，它是在欧洲的首个类似机构。中国企业有心加强在德的联网，更有力代表自己的利益。商会也将成为有意在德国经营的中国企业的咨询人。中国人迄今如何在对德投资问题上持犹豫态度，可以从以下数字中看出。参加德国中国商会的企业目前还不到100家，而驻华德国商会的会员企业却超过5000家。他们拥有价值400亿欧元的生产能力，而在德中国企业仅有20亿欧元。去年20家德国企业卖给了中国投资人，这是创纪录数字。不过似乎还有大幅增加的巨大空间。此类并购行为常伴随着对裁员或不情愿的技术转让的害怕。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在经济之家大厦明确表示，中国投资人在德国受到热忱欢迎。不过人们还可以做一些其他努力，消除对中国投资活动的某些疑虑。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